日记十一章，我们上次是讲到15节，今天是我们要看到16节。从11章的1到15节，我们是看到百姓们发怨言啊，百姓们发怨言。百姓们发怨言，不是因为贪吃肉，而是因为他们对现在的这样一个身份不满意。他们想要回去啊，回到以前的生活当中去，回到以前的身份当中去，回到法老的手下去。那么，我也讲了1到3节是整个的那个以色列人在后面，他们厌弃神啊，所以他们发怨言是不是对摩西发怨言啊？他是不是厌弃耶和华？他们厌弃耶和华的模式一再的重演啊。那么在百姓之后就是摩西发怨言，摩西对这样的事情啊，当摩西听见百姓哭嚎，看到耶和华怒气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发怨言的本质，也是对自己的身份不满意。摩西不想做这样的一个要承担如此大重担的耶和华的仆人。这个以后等到民数记讲完，摩西死，我们会对摩西做一个总结。从摩西被呼召，啊，从摩西在出生的时候被神保守拣选开始，会做一个总结啊。在摩西的身上，啊，他因为摩西是整个圣经第一个被称为耶和华的仆人的，就耶和华所使用的仆人的第一个人。所以在整个摩西的身上有啊被神使用的任何一个基督徒的一些重要的原则，这个以后再讲。但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摩西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不喜悦，这样的一种，当他看到两样事情，他的情绪按钮就被按动，一个是看到以色列百姓抱怨，你也看到耶和华的怒气要发作啊。好，这是到15节啊，所以摩西对神说：“你不如把我杀了啊，免得我看到这样的事情。”11章的16节到最后发生了两件事情，哪两件事？11章的16节到后面发生了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发生了两件事情，哪两件？哎，这不是很清楚吗？发生了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好，发生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神要降下鹌鹑给以色列人吃肉。第二件事情是神要降下他的灵，分赐给70个长老。好，这两件事情很明显就是对前面百姓的抱怨和摩西的抱怨。耶和华的回应，对百姓的抱怨，耶和华的回应是降下鹌鹑；对摩西的抱怨，耶和华的回应是分赐下他的灵，分赐给70个长老。对百姓的抱怨，啊，你们记住下面我讲的4个字啊，对百姓的抱怨，耶和华的反应叫有求必应，记下来。 对百姓的抱怨，耶和华的反应叫有求必应。所以你们不要再去以为自己祷告啊，蒙应允这件事情就是上帝对你的祝福。你在这里非常清楚的看到，以色列百姓要吃肉，神就给他们吃肉，立马实现。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怎么可能吃肉？那么多的人，肉从哪里来？东风就把鹌鹑刮过来了，而且不仅要吃一天、2天、5天、10天、20天，还吃1个月，吃到肉从鼻孔里面喷出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吃到你们都厌倦了肉为止。什么意思？就是吃到你们不想吃，你们想要吃，给你们吃。然后一直吃，吃到你们不想吃，就这个意思。我在这里可以跟你们讲啊，一个真在基督里的基督徒，他祷告，如果他向神祈求，祷告的模式，从来都是以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为模板的。从来不会说主，你按照我的意思行，你成就我的祈求，从来都不是这样子，而是成就你的旨意。圣经当中，耶稣基督为祷告，你们常常说，哎，不，我这些都不会祷告了，听了忘了这个道，是因为你们以前听的道是不对的。祷告是对基督徒来说是最不容易出错的，因为圣经是最明确的指导。耶稣基督用主导文和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为祷告做了一个最完美的规范和诠释。主导文告诉给你听，你应该求什么？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告诉给你听，你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祷告的目的应该是什么？祷告的目的不是我所求的要成就，而是愿耶和华的旨意成就。所以祷告是不，基本上祷告是怎么可能会出错呢？如果一个人的祷告与这些规范都脱节，只能证明你所理解的信仰，你所建立的这个信仰的根基跟圣经相差的太远。所以耶和华对抱怨的百姓的反应叫有求必应。好，他们求的是肉，给你肉，而这个鹌鹑的肉带着什么？带着耶和华的愤怒。所以肉在他们牙齿中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他们吃了一天吗？吃了1个月吗？没有，肉刚刚在嘴巴里面，还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这个灾殃是什么？并不知道。那么你说，哎，主说不是给他们吃1个月吗？吃了1个月之后再击杀不行吗？但是为什么要现在马上击杀？你们知道吗？为什么现在要马上击杀？为什么肉没有嚼烂就要把它击杀？为什么呢？为什么？啊？神击杀掉的是吃肉的人吗？不是，讲得很清楚，神击杀的是以贪欲之心的人。着急，耶和华会着急吗？哎，你们的那个，哎，概念完全不对了。耶和华要着急吗？好，你们有一个前提总是忘记啊，你们现在不要记笔记了，不要想 focus，我下面讲的话，你们有个前提总是忘记。现在的情况，以色列百姓在哪里？以色列百姓是围绕着耶和华的会幕在安营。耶和华住在，借着会幕住在以色列百姓中间。所以前面利未记的洁净圣洁的条例不断的讲，你有大麻风的赶到营外，任何的不洁净要赶到营外。因为耶和华在这个营地当中与他的百姓在一起，他们在哪里吃肉啊？ 各自在自己的帐篷里面吃肉，起贪欲的心，已经把营地污秽了，把耶和华的营地污秽了，当然要击。接下来，这还只是在旧约。我在整个主日讲到的时候，跟你们讲，从乌尔出发到迦南地终点，中间是西乃山。西乃山最重要的是两件东西：以色列百姓在这里得到什么？得到律法。上帝在这里什么？建造会幕。有了律法，才会知罪，知罪才会有羔羊，献祭的羔羊。会幕有了会幕，就会有同在，但同在意味着带领，但是同在就意味着要洁净。而这还只是在旧约，神只是在会幕当中与以色列百姓同在。我每次讲到这里，我都会非常激动的，我觉得你们怎么听不懂的？以色列耶和华只有在旧约只是在会幕与他的百姓同在，都是这种情况。现在是在新约，神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与他的百姓同在，我们是在基督里与父同在。约翰福音实际让你们去看一下，讲的是什么？所以就是说，你们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然后因为我与父合一，所以你们也与父合一。新约的百姓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旧约已经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你现在需要打开旧约给你看？旧约是他们因着对起了这样的贪欲的之心。鹌鹑的肉还没有嚼烂就被击杀了，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什么那种生活呢？我问你们，你不明白这些旧约，你怎么能够明白在新约当中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警醒呢？所以，神对以色列百姓们所赐下来的是什么？鹌鹑和怒火。这个灾殃、击杀、死亡是这个怒火的自然结果啊。上帝是公义的，是圣洁的，他一定会洁净他的营地。现在他如此洁净他的营地，不容一点污秽。那你想，基督会怎样洁净他的身体，不容一点污秽？这是耶和华对以色列百姓的抱怨的回应。耶和华对摩西抱怨的回应是什么呢？16节，他说：“你从以色列长老中招聚70人。”这个70人以前已经选过了，这70人是做长老的，做官长的，好，同你一同站立。17节，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好，下面一句话非常重要，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这句话非常的重要。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听清楚啊，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从摩西被神呼召开始，都是神单独向摩西说话，亚伦只是当做摩西的口，神不会单独跟亚伦说话的。会幕建立起来之后。是摩西在云彩中来到会幕里面，与神面对面，领受上帝的旨意，然后出来对他的百姓说。但是这件事情之后不一样了，这个局面改变了。神说：“你把这个70个人招聚过来，我要将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给到他们。”这说明什么？说明原来在摩西的身上有神圣灵的工作， 但现在这样一个圣灵的工作分赐给到他们，好，这个降在你身上的灵，降在摩西身上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的灵，跟五旬节使徒行传降在彼得啊那个雅各身上的灵，那是不同的，因为在五旬节降下来那个灵，圣灵是带给人生命，是重生的。这里的灵叫先知的灵，就圣灵带降下来是给他们有先知的这样一个恩赐，可以说预言。说预言是指什么？这个中文翻译的真，这个是非常不好的。说预言好像是像算命的一样，说将来的事情嘛。说预言的意思就是传讲将来的事，传讲耶和华所命定的将来的事，传讲耶和华的话语。摩西不，摩西不是说我一个人做这个仆人，做你的仆人，这个责任太大了。那神好啊，神说 OK，那没有问题，你觉得你做不来？你觉得你一个人做不来，那你让这个70个长老分摊。你不要独自担当。在这个里面，在这个里面，神就是在告诉给摩西，提醒摩西，建议你不要忘记的事情。什么事情？就你担当耶和华的工作。不是出于你的能力，不是出于你的知识，是出于耶和华的灵，明白吗？你觉得现在你一个人做不了，OK，那让70个人分担你，而这个70个人可以分担你，也是因为他们分赐了这个灵，所以他在提醒摩西什么？你看摩西前面所讲的话，你为何苦待仆人？你为何不在？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你竟然把管理这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神要提醒摩西听，这个重任加在你身上吗？不是，是我的灵在你的身上，是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和华的仆人的身上，帮助耶和华的仆人执行耶和华的旨意。听懂没？所以这是对摩西抱怨的回应，因为摩西忘记了一件事情，他以为他自己是靠他自己来承担耶和华的工作，耶和华的任务有个 list 太多了，我整天24小时腿抬起来都忙不完，根本不是这样子的。所以神说什么？工作量如果很大，那就把那个70个人分给他们，把灵分赐给到他们，而且。后面还出了一个非常小的细节，这小的细节是很有寓意的。什么小的细节呢？70个人降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25节，把降与他们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之后，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所以这时候的圣灵，他不跟我们基督徒的内住在里面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旧约跟新约圣灵的工作是不同。这以前都讲过。好，但是你要注意，里面有一点，有2个人呢，他没有去会幕，其他的68个人是绕着会幕四周说预言，站在会幕四周的，但是有2个人没有去，他们是在自己的营里就说预言，他们在自己的营里就说预言。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说不说预言，跟出不出来，在哪里，在会幕还在营，一点关系都没有的，是完全跟耶和华的灵有关系。然后约书亚说：“求请我主禁，请我主摩西禁止他。”所以你会非常清楚的看到，这个时候的约书亚，将来要承担众人的约书亚，跟耶和华。对耶和华的认识是完全不清楚的。约书亚称呼摩西是什么？ 所以，以约书亚为代表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根本不知道摩西是凭着什么来管理的。啊，卡了吗？刚才卡了吗？
有个5秒钟左右，
现在 OK 吗？
现在可以。
我刚才讲到约书亚，有没有听到？我说约书亚在20节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禁止他们说预言。从这句话就可以看到，以约书亚为代表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就是连约书亚是跟摩西一起上过山的，连约书亚都，他称呼摩西是我的主，他以为是摩西让这些人可以说预言，所以摩西也可以禁止。他们根本不知道。摩西是凭着耶和华的灵，连摩西自己也是凭着耶和华的灵赐下来，才能说预言，并且承担耶和华的工作。然后摩西在这时候说了一句：“我相信神喜悦的话。”29节说了一句神所喜悦的话。摩西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看到吗？所以摩西非常能够清楚地看到约书亚说这些话的错误的动机，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为什么这句话是神所喜悦的呢？为什么这句话是圣灵感动摩西说的呢？因为摩西当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这句话的对应面是什么？现在百姓在什么？受着什么说话？受着圣灵的感动说话吗？不是，受着自己的自情邪欲说话。所以这句话相当于是摩西的祈求，祈求神的百姓能够都在上帝的带领当中说话。这是第一个愿。第二个愿呢？愿耶和华把他的灵也降在他们身上。所以这就是在圣灵感动下所说的，因为这些事情将来才会实现，在新约才会实现。圣灵要在五旬节降下来，降在他的百姓身上，无论大小，凡他的百姓都要传讲主的道。凡他的百姓都要说预言。五旬节啊，那个彼得引用弥迦书讲的，对吗？都要说预言。这个段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里来的。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第一次来传讲福音的时候，引用约珥书，不是弥迦书，约珥书二章啊，28到32节，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之，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见异象，所有人都要说预言。这个话从哪里来的？就从这里来。而这个先约珥他所看到的这个景象，要到《使徒行传》五旬节才能实现。这里摩西没有顺着约书亚的思路在讲话，没有顺着约书亚这种从人的血气当中的思路在讲话，而是唯愿以色列的百姓都能够领受耶和华的灵，并且唯愿他们都在耶和华的灵的指引下说话，这本身就是上帝的旨意。好，所以这一段呢，讲了两件事情，两个降下啊，降下鹌鹑来彰显上帝的愤怒，降下灵啊，让这些70个长老都要说话，神就是要告诉给摩西，告诉给以色列百姓听，现在在以色列营中掌权的是谁呢？是耶和华，是他的灵。 好，这是这一段的经文啊，这一段的经文，11章的经文，我们分了两次啊，1到15节，16到后面啊，16到后面。